君宝大骂花监狱，花小姐火了，要用宝剑豁开高君宝的嘴。就在他剑尖似挨上没挨上，刚碰到肉皮的时候，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夜静更深呐！”这一嗓子吓人呐！呸！给我住手！哎呦我的妈呀！把姑娘吓得急忙撤回宝剑，往周围观看，看了半天呢，没人。嗯，姑娘奇怪，我听着声音特别近，怎么没人呢？难道真像人说的，姓高的不该死，院里闹邪？家人呐、啊，谁喊？哐听着声音，没看着人。哼，我明白了，这是练武人故意吓唬我。呸！什么人来到我家院内？为何不露面？你见不得人吗？你在哪儿呢？话音刚落，有人答茬：“女魔鬼，你的眼神不好，功夫不到。你怪谁呀？武神在此。”此人说话嗓音发尖，吐字清楚。花监狱顺声音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姑娘吓坏了。只见他们家的门楼顶上站着一个人，仆人把火把举起，借灯光一看，来人二十六七岁，身高不足四尺，头戴翻花荷叶巾，花瓣倒拉千层浪，迎门高拉繁茶四五叶，左边边一朵红绒球，长得白露头，尖下巴，小眼睛，豆鸡眉，蒜头鼻子，薄片嘴，一嘴的碎芝麻粒牙，浑身穿青，遍体挂造。别看此人长得其貌不扬，可是又瘦又小，挺匀称。花仙玉看罢不寒而栗，此人相貌出奇，并有惊人的本事，半夜入民宅，如走平地，不知此人是谁。呸！来者什么人？通明受死。来的是谁呀？不是别人，这是大家最熟悉的大宋朝吏部天官冯景川之子，地理仙冯茂。冯茂丢了不少日子了，怎么跑这儿来了呢？原来宋太子命冯茂护送石守信闯敌营进京城搬兵求救，没想到闯到中营遇见老道于洪。于洪看着冯茂都恨死了。数年前冯茂曾经救过史彦超和曹汉，临走时放了一把火，他以为冯茂死了，没想到冯茂今天又来了，说什么也不能放冯茂走了。所以见着冯茂没走几个回合，嘎巴一声用五毒梅花针打伤冯茂。冯茂觉得后背上像蝎子蛰了一样那么难受，时辰不大，觉得发麻，知道中毒了，回不去了。他急忙找到石守信：“石将军啊，我中毒了，活不了了，你回营中送个信儿吧，我啊走了。”就这么，小徒子拼命跑了，顾不得打了，也不知道走出多远，只觉耳旁生风，跑出敌营，落到旷野荒郊，迷迷糊糊发现前面有灯光，他就奔着灯亮来了。天特别黑，深一脚浅一脚，到近前一看呢，是一盏古刹青灯。他想叫开门进去歇一会儿，没想到手刚碰到门，眼前发黑，天旋地转，身子晃两晃，脑袋咚撞到门上，倒在地下，人事不知。门外这么大动静被里边人听见了。这所庙叫观音庵，是尼姑庙，庙主是一位德高望重老尼姑，叫静心，今年七十多岁了。今晚上有位老夫人送寡妇女儿到庙里出家，静心长老陪着母女说话的时候，听见外边有动静。静心说：“徒儿，掌上灯光，我出去看看。”就这么，师徒三人到门外，看见冯茂，一摸还有口气儿，叫徒儿把他抬进来，放在了床榻上。静心说：“你把灯光拨亮一点，我瞧瞧，给他针针脉。”哎呀，这人中毒了，在哪儿中毒呢？没看出来。这老尼姑啊，脱下宽大僧衣，挽起袖面，从头到脚，从前到后，看来看去，发现了后背有几根细针，针眼儿
发黑了，有股怪味。弥陀佛，善哉善哉，这个人中的是于洪达的五毒梅花针。哎呀，这个人怎么惹了于洪呢？小尼姑说，师父你给他治治吧，你看他年纪不大，真要死在咱们庙里多叫人难受啊。哎，不是为师不给他治啊，我治不了啊，我能治头疼脑热伤寒痢疾刀伤蛇咬，不会治毒药啊，咱庙里没这种药啊。哎，就在这阵儿啊，该着巧了，那位老夫人进来了。大师傅啊，我女儿啊曾经上山学医，她师傅给她不少药，其中有解毒药，问我女儿看她能不能治。弥陀佛，这要是小姐能治，哎呀，那可办了件善事。急忙命小尼姑去请千金小姐。时辰不大，从外边走进一位21、22岁的小媳妇。只见她淡妆素服，端雅稳重，来到了妾近，见过静心，又给母亲施礼。娘啊，天这么晚你还没睡呀、啊、找我有事儿吗？儿啊，刚才我壮士是这么回事情，大师傅说他中毒了，没有解毒药，你看看你能治不能治。这个小姐听了这话，走到床前，她低头看看坟帽，开始啊她以为是个小孩，等她仔细看是个年轻的男子。这个女的羞的脸上泛起两朵桃花。娘啊，男有别多有不便，女儿是丧夫双居，怎么能给男人看病呢？老太说，哟，哪那么多事啊，这人眼看要死了，你能见死不救吗？嗨，娘，我救谁谁救我，女儿心如死灰，哪个来救，只求长老收下我这苦命女子，脱离尘世的烦恼，随长老守青灯烧香拜佛，不修今世修来世，凡尘的事儿，女儿不管。静心说，女施主，治病救命是最大善事啊，当郎中不分男女，有病不瞒医，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个人在生死关头，小姐多发慈悲。老人家，我还不知道我能治不能治。哎，你先看一看，能治更好，不能治怪他命短。哎，好吧。只见这位小姐挽起袖面，告诉尼姑把这衣服撩起来。她一看呢、啊，缝帽后背红肿高大，梅花针眼发黑，气味难闻。姑娘紧皱眉头，啊、哦，这是五毒梅花针所伤，我师父给我带来解药，不然这个人7天之内毒气归心，非死不可，我给他治治看。说完回到后院，取来药匣子，拿出解药。这个女子把毒针取下来，挤进毒水，擦净伤口，上上外伤药，又拿出口服丹药给冯茂服下。过了一炷香的功夫，药力行开，冯茂身体转动，只觉得心里恶心，毒气往上撞，呕吐不止，吐出毒水。那个女的又给冯茂灌点清水，反复多次，冯茂安静下来，又出了一身透汗，心里明白。他睁开眼睛，左顾右盼。那位小姐见冯茂苏醒过来，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善事，当时愁眉舒展，面生春色，可是马上又想到自己是个寡妇，连忙低着粉梗，每朵春山闪在母亲身后。这时候天光大亮，众人围在冯茂床前。冯茂知道自己也得救了，可不知道待在什么地方。他看看周围人，静心说，阿弥陀佛，施主你得救了，是这位小姐用仙丹妙药救的你，还不谢谢救命之恩吗？冯茂翻身坐起，来到妾近，头不敢抬，眼皮不敢撩，恭恭敬敬深施一礼，多谢小姐救命之恩。 那个女的赶紧还礼啊，不是奴家救了你，是长老和两位小师傅有好生之德把你救进庙内，又是我母亲命我给你治病，恩公是他们。这个小姐说到这儿自己打个愣神，暗想从我那丈夫死后，我在屋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怕人家说闲话淡话，谁也懒得说话，今天我是怎么了，在这个生人面前说这么多废话，看来多做好事乐在其中，不过叫外人看见我喜形于色，岂不以为我轻浮，哎呀可羞死我了。想到这儿转身出了禅堂，冯茂又谢过静心和老夫人。静心说，公子，看你像员武将，贵姓大名，为何被五毒梅花针所伤？冯茂把自己的家乡住处以及进京城搬兵求救被于洪打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静心闻听肃然起敬，哎呀，原来是宋营大将军，老尼失敬了。可恨于洪身为出家人，不但不做善事，还用五毒梅花针伤人，天理难容，早晚要遭报应啊。老师傅，救我性命的女子是您的什么人呢？等我回到寿州禀明圣上，班师还朝之时必报大恩。阿弥陀佛，你倒是有心之人，不过这姑娘不是我的什么人，是这位老夫人的女儿，她送女儿出家，你被伤之后巧遇了。老尼失陪，要上殿念经做早课，夫人陪冯将军坐一会儿，我已命小徒准备斋饭，斋饭好了再请你们。好吧，大师傅请便。就这么老夫人把冯茂领到西花院，进了屋一瞧呢，小姐也在屋里。这个女的一看冯茂进来想走，被她母亲拦住了。孩子不用躲，这是宋营冯府，他的父亲是吏部天官，你救他的命不是外人，坐着吧。小姐没言语，坐在床边低头听他们说话。那位说，你说这干嘛，有用啊？没用我就不说了。冯茂说，老人家贵姓啊？哦，老身娘家姓洪，婆家姓爱，嫁夫爱德宽，是唐朝李后主手下大臣，官拜督察使。我们老夫妻救了这么一个女儿，叫爱银平。啊，冯茂温情一抖手啊，我还得玩完呢。哎呀，老夫人，咱们是两国对立仇敌，你救了我恐怕与爱大人不利，不如将我绑上交给于洪，免得连累你全家。小姐爱银平听这话，对冯茂肃然起敬。这个人相貌丑陋，谈吐不俗，通达人情，想这儿不由自主的多看冯茂两眼。老夫人打了嗨声，冯将军，你知之其一不知其二，我们也恨南唐李后主和妖道于洪，李后主荒烟酒色，不理朝政，宫中嫔妃皆醉，他还夜许青楼为美人盖皇宫，我的丈夫进谏言劝皇上，皇上不但不听，还十分不满。于洪在李后主面前进谗言，搬弄是非，攻打大宋，我丈夫又进谏言，李后主还是不听。一皇打了七八年，国库空虚，劳民伤财，我的丈夫劝皇帝和大宋议和，李后主大怒，说我丈夫私通宋国，倒卖国家，要将他处死，多非朝中文武求情，免去死罪，活罪不免，学史为民，永不听用，限三日驱逐出金陵，房产归官。我丈夫怨气难消，得了中风不愈，我一家二十余口当日遣散。最后我丈夫和我的女儿，我们一家离开金陵，搬到涂山下的小山村，现在成了老百姓。老夫人的话句句打动冯茂，可怜爱德宽忠心耿耿，倒落得如此下场。老夫人不要难过，等我朝发兵，很快胜了南唐，抓住妖道于洪，为民除害。他们闹得很投机，早饭已经好了，用完早斋，冯茂要启程走，
老尼姑还没等说话呢，艾银平打枪：冯将军，你的伤没有痊愈，身体虚弱，再闯敌营怕凶多吉少，万一要遇上于洪，他再用五毒梅花针打你，你有何良策呢？冯茂闻言机灵打个冷战，心想：对呀，这次我算走运，叫艾银平用药把我治好了，那么回头老道再打我怎么办呢？可是寿州城内缺人呢，我得回去啊。这啊，全凭时机撞吧，我遇见于洪和他以死相拼，有他无我，有我无他。将军，拼死不是良策，应该是敌亡我存。小姐话好说，事难办。老尼静心听了两人说话，他看看两个人点点头：哎，小姐，要想叫冯茂安全回寿州，除非是你护送他，你有解药，就不怕妖道的毒药针了。这艾银平心中一动，暗想：我能到军中为宋朝出力，从此也心甘情愿，也对得起恩师对我的栽培。老恩师早就叫我投送，只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现在我成了双军，哪儿也不能去。大师父，我乃孤魂野鬼到庙内出家来了，怎么能管两国打仗的事儿呢？谁胜谁负与我无关。说完扭过娇躯，偷偷掉泪。冯茂一看心里奇怪，小姐容颜秀丽，端庄稳重，谈吐不俗，知书懂礼，手到病出，身怀绝技，为何悲悲切切要出家呢？想着问：老人家，恕我多嘴，请问小姐正在庙龄，为何要出家？你老人家就这么一个女儿，能舍得吗？哎呀，将军呐，老身难以启齿，都是做父母把事儿办错了，坑了我的女儿。老夫人眼中含泪，说出以往的事。事情这样，这个艾银平啊，从小聪明伶俐，朝中大臣都想为儿子攀亲。艾德宽呢，为了免去麻烦，银平六岁那年就给定亲了。女婿是谁呢？是皇亲齐王李景达的长子，叫李宝辉。他有个弟弟叫李宝光。前文书讲过，李宝光去双锁山求亲，被刘金定打跑了。李宝辉呢，还不如他兄弟，生下来就先天不足，后天亏损，是个病秧子，不积文不练武，娇生惯养，长大后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十五六岁就提笼架鸟，酗酒闹事，到了二十多岁寻花问柳，风流浪荡，成了金陵之汉。艾银平家教很严，自幼习文练武，后来又拜骊山圣母为师，学艺前后六年。这个姑娘人好，能得好，回到京城啊，就听说她的丈夫李宝辉不是个东西，跟她母亲说，就想要退婚约。艾德宽不让，怕人耻笑，万般无奈，在二十岁那年，艾银平被送到齐王府拜堂成亲。艾银平在洞房中见到丈夫了，只见李宝辉面如死灰，形如骷髅，神魂恍惚，已经病了。艾银平衣不解带地伺候这个不成心的丈夫，好容易啊把他给身体将养好了，又被一群狐朋狗友找走了，三天不归许。等到回来的时候浑身是伤，原来李宝辉到妓院为争个名妓，争风吃醋，被打个半死，半年后绝迹身亡。可怜艾银平啊，二十一岁守寡，婆家小姑子说是艾银平方丈夫命薄福浅，小叔子李宝光经常调笑。艾银平无奈回到了娘家，这次爹妈被贬，他也离开京城。姑娘心灰意冷，想到庙里出家，想不到在这碰见冯茂了。老夫人把女儿的身世说了一遍，冯茂说：我有一言说出，不知道对不对，请原谅。艾小姐丧夫已是不幸，待我出家更是不幸。她年纪轻轻的，
前程远大，守在庙内遗恨百年。要我看呢、啊，不如留在家中，能照料父母，将来呢有合适的在别门另嫁。要是能招个养老女婿，一个姑爷半老儿，他们小夫妻在你老的喜前尽孝，虽然没有豪华富贵，小康之家其乐无穷啊。老夫人听这话乐的眼泪都下来了。哎呦，冯将军呐、啊，你可真会说话啊，就这么一说我就高兴喽。我女儿是成过亲的人，她不好再接亲呐、啊。哎，老人家，此事包在我身上，等将来打完仗，我在军营中挑选个才貌双全的正人君子给你老做姑爷，好不好？哎呦，老身谢谢你了，你说话可得算数啊，真要把我女儿安置好，我死也瞑目了。转身又跟他女儿说，银平啊，你在家也闷得慌，不如送冯将军回寿州，要是遇见于洪啊，好给他帮个忙，就不怕毒药了。去吧娘，我怎么好和冯将军同行呢？哎呦，这有什么呢？哎呀，男女有别。这老夫人想也是，我姑娘跟他走算怎么回事呢？他看了看静心，静心长老点头回应，点手把老夫人叫到窗外。老夫人，我有几句话说，说吧。我看冯茂相貌出奇，将来准有出息，他又能言善解，很对你的脾气，不如将银瓶许给冯将军，你看如何？
哎呀，真那样可太好了，就怕冯将军不乐意呀。
这么办，你问你的女儿，我问冯茂，如都乐意就算成，不乐意再说。
哎，好，老夫人眉开眼笑，将女儿叫出来商量。
静心长老进屋和冯茂说，冯将军呐、啊，银瓶小姐为人如何？看外表吃其内，是个品貌端方娴熟女子，只是命太苦了。
冯将军你可曾娶妻？
冯茂脸一红，
没有。那么贵庚几何呢？
26岁。哎呀，弥陀佛，太巧了，银瓶21，对你就有救命之恩，你又有垂青之意，不如你收下银瓶为妻，他可帮你到前敌立功，也成全他这个苦命人，可算两全其美呀。冯将军怎么样啊？
这
冯茂做梦都没想到这儿。
呀，怎么落到我身上了？哎，老人家，不行。
怎么不行？你嫌他是过来的人吗？
不、
哎、我相貌丑陋，怕配不上艾小姐。再者说，婚姻大事得爹妈做主，没有父母之命，怎好私定终身？
哎，现在是打仗的时候，小姐对你有救命之恩，你应了这门亲，你的爹娘也不会怪罪。
哎，使不得，
怎么使不得呀？
就是使不得。冯茂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屋里说话，窗外艾银瓶听见了。方才的母亲提亲，艾银平满心欢喜，心想冯茂虽然相貌丑陋，可是人家是大将啊，能要我就挺好了，就怕人家嫌弃我呀。他在窗外站立多时，一听冯茂不答应，姑娘羞愧难当，有些要走，又一想我得把话说清楚，不能烂到肚子里。就这么，姑娘含悲忍痛来到了屋里，对静心长老说，老师父，多谢你的美意，哎，好事难成，不能强求。冯将军，我乃昙花败柳，不值一提，能听冯将军几句肺腑之言，已经感激涕零。我不能助您一臂之力，这有点解药，白色的是口服的，红色的是外用的，要记住了，一旦受伤快些服药，可保住性命，闯营的时候多加谨慎。常言道，刀枪无眼，千万别伤着将军。祝你一路顺风，早日凯旋。说完泪如雨下，转身要走。冯茂受不了了， 深受感动，一看姑娘要出去，一着急伸手把艾金平的衣襟给拉住了。哎，你别走啊，我还有话说呢。老尼姑一看，把眼睛闭上了，阿弥陀佛，转身他出来了，屋里只剩下冯茂和艾银平。冯茂啊，都忘了松手了，还抓着人衣襟，不知道说什么好。艾银平羞羞答答扭过身子，将军，你这是何意？艾小姐，你别哭啊，你这哭啊，我心里不好受。从见着你，被姑娘的芳容倾倒，对我又有救命之恩，只是不敢妄想。我身材瘦弱，尺寸都没长够，又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怕把小姐吓着。你不害怕我吗？艾英平被他说的破涕为笑。哎呀，将军言笑了，你乃宋营大将，名门之子，官宦之后，有勇有谋，说话通情达理，就怕我高攀不上啊。冯茂一听乐了，哎呀，要这么说我驼子有造化，娶个美人，我是癞汉娶花枝，癞蛤蟆吃上天鹅肉了。哎呀，娘子在上，小生有礼。姑娘乐得再也忍不住了，转身出去。这门亲事就算成了，老夫人怕不实，求庙里的老师傅给主婚，叫小夫妻在这成亲。静心说，老尼我办件好事还能多活20年，前提打仗一切从简，冯茂并没有好，要养几天，这几天呢随你们去看望他的老岳父，然后再同他们共奔前敌。冯茂百依百随，几天后他们辞别静心，离开观音庙，回到涂山下的小山村，见到艾红宽，说明一切。艾大人高兴，这一高兴身体也健好，告诉冯茂，我女儿啊交给你了，你要好好带她，她帮你打鱼红。冯茂说，岳父大人请放心，得胜的时候必来送信。为了行走方便，小两口冲着艾德宽老夫妻磕仨头，又冲灶王爷磕仨头，就算成亲。过了数日，冯茂身体复原，艾小姐也早去愁云，换上笑颜，辞别父母，准备启程，又派两个丫鬟荷花杜鹃伺候姑娘，四个人一起奔寿州。一路上小夫妻有说有笑，恩恩爱爱。这一天为了赶路，他们贪黑来到花家铺，冯茂呢想找个借许的地方，正巧也来到花借玉的门前，刚要叫门，就听里边人声嘈杂，男女喊声，正是高君宝被花仙玉抓住，破口大骂，自报门户是高怀德之子赵美容所生。冯茂就是一愣，高君宝他不知道，高怀德和赵美容他清楚，这是高门后代遇难，我给他救下来。他回身告诉艾银平，哎，贤妻，你从门上走，我从门牢顶上过，咱们进去救人，就这么。英雄冯茂按帽子、提靴子、紧大带、婚上下收拾紧身利落，脚尖点地，腰眼使劲，垫步拧腰，噌上了门楼了。就这么，冯茂大喊一声，他要会战花解玉，解救高君宝。